我都知道的，接连有几位登山者相继都遇难了。我是22号晚上出发，23号早上登的顶，就是那个美国那个人，其实就是死在那个路上。然后我们登顶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我给你发的图片里面也有。然后他好像是因为登顶完了以后力竭，然后就是下不来了。
报道说，8000米海拔以上的珠峰现在是堵车的一个景象，你有遇到这个情况吗？
有的，其实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今年珠峰天气不是特别好，窗口期特别短，所以基本上所有的队伍全都是赶22号、23号这两天去冲顶，然后也就造成了22号、23号这两天的人特别多。
因为人拥堵，很多人都在死亡区，面临缺氧和高寒的情况。这个死亡区大概是在海拔多少米的地方？
其实我们是叫8000米以上叫 death zone，就是死亡区。我登顶了，也遇到了，然后也在那堵了好久。就珠峰顶，它其实那个地方不是特别宽。珠峰大家知道就两条路嘛，一条南边上去
一个
的
南
尼
坡，
泊
一个
尔
北
上去，一条
坡。
北边上去。对，所以冲顶的路其实都很窄。当冲顶的时候，你在冲顶的时候，那个路本来就一人宽，但是又有前面登完了顶的那些队员，他们在下撤，你又在上去，势必就造成了。前去几十人，后来几十人就完全就堵死了，就是他是在缓慢的移动，你得不停的跟那些下来的那些登山者，就当你要上去的时候，你要跟前面那些登山者去交换位置，然后当你下去的时候，你要跟还在登顶的那些人去交换位置，就走得特别慢，我保守估计的话，2个小时左右吧。
拥堵的时候能做些什么？如果人被堵在那儿。
其实我堵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也很难受，因为那是最后一段了。最后一段的时候，大家体能本来就已经很弱了，就相当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跑马拉松，已经跑到最后了，你本来就很累了，已经。这个时候呢，又突然让你停下来，你的身体一开始是热的，但是到那个时候特别冷，又刮风，你又没法吃东西，然后喝水，你又得挂在路绳上，又得注意这些来来往往的这些人，你又不想被别人超车，你又得跟别人。不断的换位置，其实精神压力也比较大。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，身体也很难受了，但是没有说难受到要死了的那种感觉。就我相信，肯定有很多体能弱的，他们是真的是要死了，就是。
登顶之前你也看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新闻，心里怕吗？有
其
恐
实
惧
也没
没？
有那么怕了，因为我每年都登山，珠峰也不是说其中最难的山或者怎么样。它完全就是得靠熬，然后得需要一些运气。它其实技术性也就那样吧。
跟我们讲一讲，你在这次登顶途中，你自己遭遇，或者是亲眼目睹了他人的生死考验和非常惊心动魄的时刻。
我在下撤的时候，一个算是救援，但其实又不是救援那个事件吧。就当时在3号营地遇到一群夏尔巴，看到一群人都围在那里，我知道那边肯定出事了。当我们过去赶到那边的时候，其实地上的那个人，其实他那个时候还是有意识的，但是好像他是出现了一些高海拔造成的心力衰退啊，包括这些就是器官衰竭之类的。他的队友就尝试着去救了他，做了一些什么心肺复苏之类的急救的工作，但是好像还是没有把他保住。然后，所以他们就喊了直升机。直升机当时也没过多久，大概也就过了5分钟就飞过来，直升机都没有停下来，因为也没有地方停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当时这个人可能已经死了，然后死的时候其实他直升机就是一根钢缆，就直接是吊在人身上的那个安全设施上面。直接就把尸体给拉走，这个就是我们亲眼所见，
那
就
他
是
的
一
那
个
些
活
伙伴
人
呢？
到死人到被直升机拉走，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。
这个对你心里有影响吗？
我们看的还挺多的，所以觉得还好。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，我们其实心里都已经做好准备，就是说你要去登山，你肯定知道登山有风险，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登山，已经登山很多年。其实每次进山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。都已经是做好准备的，包括甚至我这次上珠峰之前，我都写好了遗书，当然我写的这个遗书是没让我妈知道了，只是说就算是只有1%或者说0.1%的可能性，然后只是说万一发生这个事情，我说我希望我的遗书是有法律效应的，是这么个意思。
方不方便跟我们讲讲你遗书里都写些什么？
我遗书里面写的，我说我这次要来登珠峰了。我说其实我已经为登珠峰其实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不管是从任何方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能力一定是比 其他登山者要强的，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平时就是从事户外运动相关的工作，而且我自己在做户外运动教练。但是登山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，即使1%或者0.1%的这个风险，它也有可能是客观存在的。我写的就是说，万一发生这个风险的话，我希望我的家人、我的父母，包括我的朋友们不要难过，这是我的个人选择。当然，最后还有就是说，我的个人账号里面有多少钱，支付宝里面有多少钱，我说这些钱最后都由我父母来处置了，就是这些。我们说登珠峰的话，一般是这个样子，首先得有钱。因为它注册费用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，然后接下来得有时间，因为前前后后你得花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熬在那儿，然后在登珠峰之前，你可能还得登5000米的山、6000米的山、7000米的山，也就是说这个准备期可能是好几年的事情。之后的话还得有身体，其实很多企业家都想去登珠峰，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身体不行、技术不行，你是真的会死在上面的。
这是第几次攀登珠峰了呢？
第一次攀登珠峰，因为珠峰这个山我觉得来一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来太多次。
为这一次的攀登珠峰你计划了多久？
我是在5年前然后开始登山，之后的话就参加过各种的培训，包括攀冰、攀岩，然后我自己本身是攀冰教师，然后也是中国登山协会的户外运动教师，我的证书大概有20多张，就是国内国外的都有，包括急救、包括绳索，包括各个方面体能训练啊、环保，我的体能非常好，然后我跑过大概7-8场的100公里以上的越野跑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登珠峰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。登过北美的最高峰，在阿拉斯加登过西欧阿尔卑斯的最高峰，单人一个人登顶勃朗峰，所以我比那些普通商业客户其实是要强大很多的。
你刚才讲了你像单兵作战一样，这次登珠峰是单兵作战吗？
不是，这次是我有后勤团队的。我们这次有4个队员，配的有夏尔巴的厨房的团队，然后还有每个人有配1到2个的向导，就如果你能力弱的话可能配2个，然后像我们的话是要求至少得配1个。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经验，或者说有些人的职业素养不是特别好，有时候他们下车的时候只顾着自己，然后就把客户就扔在山上，就属于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。我们这次有个队友，因为我们一共是4个人，其中有3个是中国人，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是尼泊尔大姐，而这个尼泊尔大姐其实她体能特别弱，但是她运气特别好，她碰到了她找的2个夏尔巴都特别负责，从头到尾都一直陪着他，他登顶时间也特别晚，下撤也特别慢，其实他是一直完全把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了。而且他后来因为下撤的时候，因为雪盲，眼睛看那个雪的反射受到他的灼伤，造成了短暂性的失明，所以其实他在2号营地的时候就已经被那个直升机给拉走了。但是回到加都，我看到他就是已经从医院出来了，已经非常平安了。你觉得对他来说跟对我来说，同样登的是珠峰，但是对他来说这个难度肯定是在我的2倍甚至3倍以上。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冒险，这已经不是探险了，这是冒险了。
你是新南威尔士州大学已经毕业了是吧？
对，我是2013年毕业的，是 Commerce in Accounting and Marketing。我是2013年毕业以后，短暂在金融机构里面待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后来发现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工作。之后的话，我就开始当背包客。回到上海以后，我就开始做户外领队。之后我就开始参加各种的培训，自己经验多了以后，我就开始做教练。
这次从珠峰安全的撤下来了，现在还在加德满都是吧？
对。
未来有什么样的登山计划？
近期的计划的话是8月份去爬一个瑞士的山，叫马特洪峰，也是欧洲最漂亮的一个山。8月底还要去跑一场超级马拉松，在阿尔卑斯，然后环着阿尔卑斯的主峰叫勃朗峰，然后跑168公里。